最後のキス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
大家好，我是元爸，我们终于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饺子。这个我们有大概一个多月拖更了吧，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因为这个我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所以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只能就是异地来录这个 podcast 了啊。
嗯，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距离放弃。
对，然后呢，那个以前我们都说好像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很难能够那个见面录得到，但是我们还是，哎，我们过去应该有三期是在见面的情况下录的，对吧？
嗯，对的，
三期。
嗯，
啊，对，所以。其实你看看今天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哪怕你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很难有机会去见到面，但是也许不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反而能够见面。因为今天我翻朋友圈的时候，我发现哎，有两个我原来在北京的朋友今天都在上海出差，然后我就说哎，其实以前可能我如果在北京，那在身边我觉得我反而不会说会去发个微信问候一下，但他们到了上海，那我都会再问一下说你们在干嘛呢，看是不是有时间约出来见一见，然后至少吃个饭或者喝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距离的这个感觉让我们感觉会非常的不一样啊。
嗯，那你到了这个上海最近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新的体验？
上海就是非常冷，这个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经典的北方人，所以我觉得没有暖气的日子真是让人觉得很痛苦。还好我觉得现在慢慢天气开始回暖了，所以我开始慢慢适应，因为每天我睡下的时候整个人觉得还是暖和的，但是醒来的时候觉得都是被冻醒的，所以这两天我基本上都是比我闹铃醒的要早，希望天气尽快的暖和起来，然后可以让我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适应这里的这个天气。并且我有朋友跟我说，如果我的猫，因为我的猫现在还在北京，它可能过一阵会来到上海，他们来上海过第一个冬天一定会感冒的，所以这个我们期待着今年冬天会怎么样。
哦，我很想安利你一个小家电，它叫电热毯。
对，我跟你说，我来了这之后，我见到了很多就是以前只在这个叫什么，就是在网上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电热毯，当然我有过，但是比如说除湿机，我以前一直怀疑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然后因为我刚来的那两周住在朋友的家里边，所以他就开除湿机。我真的眼睁睁看见那个水箱从 nothing 然后变成装满了水，然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它就要倒一次，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你知道身为一个北方人永远无法理解南方的潮湿是什么。今天因为我有一些书我想看，所以我就叫我妈从北京给我寄过来，然后我今天打开包裹发现我的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潮了，
我以为长毛了，
已经到上海。他们说其他东西会长毛，然后那个一定要收藏着收集着，甚至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生朋友，她跟我说她到了南方，她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买 LV 的包，因为 LV 的包长了毛一擦就掉了，如果是真皮的包长了毛就会很危险，所以她充分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包在这边很流行的一个原因，所以她还一直安利我，她说你
就差一个 LV 的包了。
对，我可以，我应该用不到 LV， 就是他告诉我一定不要买真皮的任何东西，就只要买人造革的就行了。我说行，没问题，我知道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OK， 咱们回到今天要聊的话题吧。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来着？
我们可以聊一聊面试体验吧。
啊，面试体验，对。然后其实这个话题，我跟元爸好早就想聊了，因为说实话，我去年一年真的面了很多事。
嗯，
然后那个我相信我们两个都其实有不同的这种面试的经历，然后元爸之前有聊过一次，我记得他最经典的一话就是HR 面试 HR 就是一种互相这个怎么说 poking 的感觉，就互相在试探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想从一个更广的角度去聊说我们看到的一些面试体验，好的，我们认为好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坏一定是非常主观的，就是我们两个的理解，
嗯，
和我们认为可能需要一些能够变得更好的一些，或者我们觉得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更舒服的去面试的。
嗯
，OK， 要不这样，咱我觉得有一个面试体验是让我挺难忘的，就是曾经我们两个一起工作的那家公司的面试体验，那个真的是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面试体验。当然，我不知道是你的面试体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先听听你的理解，然后我再讲讲我的，我们对照一下，说它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有哪些差别？对。
我当时的面试体验，因为有很多轮嘛，但每轮的面试都很短，大概也就30分钟。
嗯、
然后对方呢，可能是那种，除了你的直属领导以外，还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可能是你未来的 peer 或者是潜在的合作对象。反正我当时的最大的感受，第一是面试的轮数很多，然后第二呢是每轮的时间很短，
嗯、
然后第三呢就是说，面试官所处的环境。各种奇怪，比如有在 travel 的，然后也有在家的，可能因为时差的问题，有在美国的，然后也有在亚洲的，然后就是背景音各种混乱。但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吧，就让我觉得非常 impressive， 也是比较吸引我的一点，是我是觉得面试官都非常有热情，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喜欢他自己的这份工作，然后也非常喜欢他做的这份事业，然后就是。虽然我看不到对方，或者有的是电话，有的是视频，可能没不是面对面的，但你可以隔着很远，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就是非常有激情的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就是你至少你看到啊，面试官的状态很好，然后热情满满的，就是去想做一份事业，你会觉得哎，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工作应该还不错。但如果你觉得面试官那种，哎呀，有点就是稍微有点水呀，或者是说觉得有点冷漠呀，或者是说，有一点白。台普的那种感觉，你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受影响，就除了工作本身，就是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觉得，其实面试官的激情也很重要。对
，OK， 我觉得我理解你说的，因为我跟你的体验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也觉得第一个面了很多轮，我觉得我应该面了有8轮还是9轮吧，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面到最后一轮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这个安吉拉同学通知我说，我们还要再面一轮，面的这个人是你未来的 line manager，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是谁，然后也不能说他干嘛的等等，这些非常神秘。他说他会在晚上几点的时候给你打一个电话。当然后来我知道原因了，是因为说这位面试官我认识，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能 disclose 他的这个 information， 所以那个状态。当然整个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跟他体验一模一样，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看到大家很有热情的这样感觉，因为每个人谈到自己做的那块事情都是非常的有激情。然后另外一个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八竿子打不着，当然可能第九竿子就能打毕竟我们还是就是很，我觉得大家那个时候是 work very close 的这种状态。然后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就是真的是我记得我的面试官最特别的是有在香港的地铁里跟我完成这个面试的，然后当然也是30分钟，然后很快速的去完成整个的 conversation 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他们其实招了很多就是在 mindset 上非常相似的人，经历了这个多轮很快速的这种面试之后，他们真的是 select 出了一些就是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你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就非常 close 的 work 在一起，然后在很好的 pace 前面一起去工作。这个其实后来让我觉得说，我一直在想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很多东西 empower 了或者是 enable 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 impressive 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也确实是说，可能当时公司的雇主品牌还是比较好吧，可能就投递的简历量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挑挑选选的。但是比如说对于我现在目前的这个公司，可能就是公司没有那么大，品牌也没有那么 famous， 但你可能真的想找到非常跟你这个chemistry 非常吻合的候选人，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雇主品牌。所以现在很多很多的公司都在强调去做雇主品牌的这个事情。而且我觉得当时他的雇主品牌其实是跟他的 marketing 绑得非常紧的，你觉不觉得？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是觉得这样很好，就是说你的雇主品牌和你的 marketing 其实都是你对外的形象嘛，甚至说向内是联系你对内的这个企业文化或你的价值观，整体的话你是非常自洽有一致性的，这种是非常吸引我的。其实一直到现在，比如说会有的人问我说，你想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工作，或者说你注重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其实我第一回答的就是说，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文化都 OK， 它只要自洽就可以。
明白，就是内外一致，
对，
说的就是做的，
对，
做的就是说的。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就是因为说起来都很容易嘛， 做起来都很难，因为我有经历过，就是有一个项目里面吧，看到就是当时我们也去聊他们的企业文化，那当时把他企业文化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是外部的人呢，从外部看就只能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摘到找到一些 information。那当时其实挺尴尬，那个 conversation 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些都是对外的，那对内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对，就很难继续这个 conversation 了，就说不下去了呀，怎么办？卡在那儿了。
对，就这个感觉，你的这个文化其实不是你真正相信的价值观嘛？我觉得，然后大家每天都在想，我怎么把这个文化落地什么什么的，你自己都不相信，然后还要落地，我是觉得就是挺难的。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特别牛的 HR 能做到，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对，确实挺难的。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就不要谈落地这件事情了，就是你可能完全，他可能完全都不想要落这个东西。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我面试的时候呢，特别神，就是因为当时我的那个找我的猎头呢，其实他人很好，但是他有一点 disconnect，因为可能我觉得当时公司节奏太快了，他可能也不太适应这个 pace。然后另外呢，当时我的 recruiter 同学你也认识的，然后呢。他刚好把嘴摔坏了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给他打电话 check 我的 status 到底是怎么样子，然后呢，他就不一直不接我电话，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给我发了个微信，短信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没有微信，短信还是微信，他就说，他说不好意思，我的嘴摔坏了，我现在不能说话，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字吧。然后当时我说，哎呀，我说这个 recruiter 真的是，难道是我挂了吗？所以这个怎么说呢？不太想跟我说话，然后赶紧要把我打发走。我当时还这么想，后来我去到入职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果然那个安吉拉同学这个下巴上还包着那块纱布呢。那个时候他刚刚可以开始讲话。
对，就整体的，你会觉得，哎，这个过程又奇葩，然后呢，
对，
又很有趣，然后呢，但你也又觉得
对。
很又随意，但是又觉得，哎，就是最后结果，你进来以后发现，哎，跟你就是一起工作的人，其实大家还挺相似的，就还挺有趣的。
对，就很像，而且大家完全都是在一个怎么说，就是不知道上一篇下一篇在哪里，但是最后总是能 meet 到中间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在那家公司真的是有感觉到，然后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让人挺难忘，然后又有效又有趣，然后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这种面试体验啊。
我也是很喜欢，就是你很难评价它好或者是不好，但可能你只能说我喜欢或不喜欢这样来评价，对。
对，而且我觉得回头去想，有一点，其实刚才你说到他们很热情，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真诚，这个其实是我感受到每一个人都挺真诚的，特别的真诚。然后你在从他们谈论的过程中，没有，就是虽然谈了很多这种特别浮夸的，现在回头去看很浮夸的东西吧，但是当时就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是相信这个东西的。并且很真诚的去把这个东西传递给你，而不是说我为了画个饼给你，而是大家确实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 vision，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我好像被洗脑
可能是你有对比吧，就是觉得，就是虽然都是大厂，就是用国内的黑话讲，大家都是大厂，但是感觉相对来说，大家是真诚的，没有那种傲气。但是我自己的感觉，虽然有的时候后来也聊过一些国内的这种大厂，就是很多在面试的过程中，你多多少少会感觉到一点点面试官的傲气，就觉得哎呀，就像网上那个段子说，我们这可是什么什么的职位，然后候选人说啊，我这就跪着接电话呢。
我特别想跟你聊的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面试体验上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天那个公司跟那个员工的关系更多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其实是一个互相交换信息、达到信息对称的一个过程才是面试，而不是说我来考核你是不是配得上这份工作，qualify 不 qualify，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但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你应该提供足够的，我最近特别重视 context 这个词，就是上下文这个东西，给大家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你一招人之后，你一定会投入，就招这一个人，加上 onboard 这个人，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做一个 decision 的，就是这个 hiring decision 的时候，你都应该是非常慎重，尤其是越 high level 才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一定要足够提供足够的信息。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有面试，我完全不知道我对面坐的这个人是谁，名字、职位任何都没有。recruiter 也不说，然后猎头也不说，他自己也不介绍，然后上来就说介绍一下你自己。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会让人觉得
基本礼貌，
你谁呀？
基本礼貌。
对，然后对我就说你谁呀？然后那个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如果让我介绍我自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丰富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又活了这么多年的，那可以介绍的东西太多了，
嗯，
所以我至少应该知道说你是谁，然后我才知道说我应该把我的哪一面在很短的时间介绍给你，这样才会保证我们的信息能够 match 得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面试的时候应该首先就去改变说这个 mindset。
对，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原有的这种词汇还把这种候选人叫做求职者，他会真的觉得是说、你在求一份工作，所以我傲慢一点，我在考核你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出来混的总有一天要还的，所以你这么对求职者，从一开始求职者可能就也不会真的是觉得就他只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份工作，但你又期待他怎么说特别的 motivated 为你工作，然后呢有 ownership， 那你既然都把他当成了是来求你要东西的，他怎么可能会有 ownership 呢？他可能要的东西就走了。所以就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概念，我觉得特别的好，回去就是你是不是能自洽。如果你期待他只是在你这儿打份工，那你就把他叫求职者就好了。但是后来你就期待他有主人翁意识，要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对 partner 的一个要求啊。那你肯定是需要怎么说呢，至少说是在某些层面上是平等的去跟候选人去聊，然后展示出你最大的尊重啊。因为我觉得这种合作关系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看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关系啊。
嗯，对，就是我觉得哎，江湖很小嘛，就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可能来来去去就这么多，而且还后浪推前浪的，所以我是觉得无论你现在是面试官还是求职者，我觉得将来总是有机会再见的，所以就一定无论是说从为了自己打算，为将来打算，或者为公司打算，或者为一个成功的候选人，或者是成功的这个筛，就是这个简，就是候选人的筛选打算，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礼貌和礼节的，就不要因为一个面试就大家搞得很僵，或者让人对你的印象很不好。因为我觉得面试官不仅代表自己吧，也代表你的部门还有你所在的公司，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些礼节还是要有的。
我其实为什么想要谈这个话题，那天我跟那个袁爸说，因为我最近在面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当然是这个非常好的一家公司，那我曾经在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有一个机会，然后呢又在面试他。那我经历的这个面试，我就觉得说，哎，就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大概快有十年前吧，那个时候的面试就跟大家日常的面试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见一个老板，再见一个老板，老板的老板，然后老板的老板见完之后，怎么再见一个可能两三杆子能打到的人，然后这事儿可能就定了。但这回呢，我说实话挺让我就是耳目一新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面试的轮数多到惊人，我到现在已经面了见了11个人了。
你加油。
那个 HR， 不包括 HR， 已经见了11个人了。然后呢，当然我其实也不知道说我见的是谁，但是我问了，我说我能不能知道他是谁，他说那我们每一个这个面试的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是谁，但是因为我们要保护面试官的个人隐私，所以不能告诉你说他具体是什么名字，但是我们会告诉你说他会在里面负责什么样的职位。那最后在面试过程中，其实我聊的过程中，大家有一些人其实是比较坦诚的会告诉你说啊，我是谁，我在做什么，那有一些确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隐私，我觉得 it's fine， 但是他会很清楚的给你 brief 整个面试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每个人的面试都是45分钟，然后 structure 非常的清晰，就是上来之后他可能会跟你有一个 icebreaker， 跟你简单聊一聊，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面试里面他是谁，他主要负责做什么事情， 他可能会跟你聊哪些东西，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接下来的45分钟里面我会问你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就是提前已经 brief 好每个人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来跟你聊。
嗯，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说 I'll make sure you have some time to ask the question back， 所以我还有一些机会去问回来的，最后每个人都保证有这个时间，他们的时间掌握非常好，就基本上到大概30多分钟的时候，那他就基本上停止问问题了，他就会让你问回去。那另外一个整个问的这个整个的面试安排 structure 也很有意思，就是一开始我去面的是 global team 里面的每一个人，我后来去问我说我是不是见了整个 global team 里面的每一个人，他说没有，他说你少见了一个，那一个你没见到，剩下的你都见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挺神奇的，因为一般你可能面到最后也不一定能见到你的 team member， 但是你进了一个部门之后每天你会跟你的 team member 非常紧密的工作，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 team member 双向的跟你沟通，看看你是不是 fit， 他们是不是跟你 fit， 然后从各种角度去了解互相，然后建立这个 bonding，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我觉得能够 invest 这么多的时间整个 team 来 interview 这个职位，也说明大家对于每一个来到 team 里面的这个 role 的这个重视程度。
嗯，
这一点其实我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另外一个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新的 industry， 所以我自己其实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聊的过程中呢我看到了有一部分的人跟我的 background 很像，有另外一部分人是另外的 background， 我也了解到说哎，我的 opportunity 在哪里，而不会一直就是很有压力的说哎呀我没有做过我是不是不 OK 或者怎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也了解到这个 team 的组成非常的divers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会有更多的 confident 的说哎，去想一想，我确实我也有回头再去想见完所有的 team member 之后才会去想说那我可以带来的东西是什么，那可能接下来当我去见到再往后一轮去见到可能更 high level 的 line manager 或者是 stakeholder 的时候，可能我也知道说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去 approach， 然后去表现我可能比较相对特别的地方，能够更好的去把我的这个观点说出来。所以这些其实我觉得当你真的是把招聘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观点，虽然我不是做招聘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 people development， 我觉得招聘这件事情是 HR 成功的关键的关键的关键，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花很多资源在招聘上面，然后去招到对的人进来，那其实你后面所有的事情都会事半功倍啊。
对，
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我是觉得啊，你提到这家公司还是有钱，或者是说还是对还是平台比较成熟。比如说作为一个小公司 HR 的我现在感觉是说我也非常向往，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对于一些岗位可能很难做到像我花那么多时间或者说付出那么多面试官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把这个整个的招聘流程做得特别完善，但是那个是ideally 就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你实际上
对
实际的情况你也懂，我们互联网又跑得很快，所以就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妥协，但是就是在你妥协和你的理想状态里边这个平衡嘛，你能妥协到什么状态。但我是觉得比如说你要妥协到连自我介绍都没有，什么都不说上来连个一个 ice break 都没有，然后就直接说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对，所以我其实想说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的我们俩共同的那个体验，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但是他也传递了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他对你的尊重以及所有的，而且时间上我真觉得那个时候完全没有 structure。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当时我记得其中一个面试官我跟他聊，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给我打了电话，然后他说你好，他说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谁谁谁谁谁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面试，然后我说对是的，然后我说我是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呢他说他说你能告诉我你面的是什么职位吧，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会太多了，然后那个我今天会太多，但是我现在要赶去一个什么地方，他说但是那个我很高兴能跟你聊一聊，所以你能告诉我吗，然后呢他说很抱歉。当然我觉得这个当时我真的是被吓到了，然后就说 OK， 我说那我是那个 applied 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然后跟他聊了一聊。当然聊到后面的时候他其实反应很快嘛，他就很快的 switch 到 跟我去聊这些相应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他 always be prepared，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可能有一些点，就是有一些状态是没有特别的 on the track， 或者是没有在那个时间点准备好的，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真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对人的态度会影响到你跟别人去讲话的这个痛调感觉、
嗯、
问问题的方式以及你切入的感觉。
嗯，对对，的确是，就是我当时我不太好分辨，因为面试官都是老外，还是说因为这个中西方文化的原因，但是确实在国内很少有遇到非常有 passion 的这种面试官。可能上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 passion 的面试官还是我现在这个公司的 CEO 吧。然后对对对，他可能因为创业者嘛，他还是很有 passion 的。然后在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特别高的高管的面试，可能会让你觉得哎，他还蛮有 passion 的。比如说通常上我们 HR 面、
嗯、
HR 基本上大家就是非常的冷静，然后就感觉大家在这个夺互相揣度的这种状态没有什么，就很难有激情可言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角色上，因为 HR 本身当你在那个面的时候其实也是应该带着一些这种激情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你跟这个 candidate 就是我们候选人接触的第一个门槛。因为我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那个 recruiter 就很特别，因为当时我记得是另外一个同事 refer 我去的，但是那个职位并不是很合适，但是他把我的这个简历就给了那个 recruiter，然后 recruiter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那个职位跟你不太 match， 但是他说我觉得可能未来会有职位跟你 match， 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有没有时间，然后我想邀请你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嗯，
然后呢我当时就说没有职位你邀请我去你们公司看一眼，这不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吗？
嗯，
对不对？就是、
嗯、
就但是后来他非常热情的就邀请了我好几次，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之后呢坐下来跟他聊了聊，然后也看了看大家互相，而且确实是他就是一样的，就是很 passion 很真诚，然后呢也很好的讲了这个公司的一些内容给我，然后呢当然没有谈到任何跟职位的关系，然后就建立这个 connection。 然后过了大概三四个月之后，然后有一个职位出来，那他就立刻找到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那当时的那个整个他给我的 approach 和整个这个内容都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也让我觉得是一样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说哎，那我就像刚才你说的自洽这个感觉就很明确，因为他能够做到前面的这些，因为做前置的这些事情就是对每个 recruiter 来说他都是有招聘的这个怎么说quota 的压力的，他愿意把时间放在每一个可能的候选人身上，然后就花这个 extra 时间，也许最后没有结果但他都愿意花，就说明他愿意是去倾听去看你并且把你放在里面。
对，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比如因为 recruiter 确实是非常绩效导向的嘛，如果你单纯的就是为了 fill 一个岗位啊或者怎么着的，时间长了这个确实可能热情啊或者是激情都被磨灭没了，就很难有那种特别好的状态了。然后你像你说的比如说哎，不管成不成，哪怕是说让你了解一下我的公司，你就会觉得哇塞，这个人真的是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感到很骄傲，哎，你来看一看吧，对吧？然后你即使你不来，你还可以介绍别的朋友来，或者说在行业内去说的时候，你还会提到我们用一个非常好的这种 comments 去说，哎，那家公司挺不错的。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就是会更远视一些。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真的是，虽然招聘这件事情很多人看起来都觉得很简单，但实际上我越工作越会觉得说一个好的recruiter 是一个非常怎么说牛的事情，因为他真的是能够很快的去看到人找到人说服人，当然除了说服那个求职者之外还要去说服可能整个内部的团队，因为就像我们以前经历的这种 interview 一下七八轮的这种，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 perspective， 然后去给建议，那你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有这么多重要 stakeholder 的项目管好，其实对于 recruiter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如何去内部管理这些 stakeholder， even 我觉得都是 recruiter 很能展现自己能力的一个角度。哎，我觉得我们聊远了，怎么聊面试体验聊到了 recruiter 的这个 capability 上面去了。
就做 HR 嘛，可能就得两边聊，然后一会儿聊聊面试官，一会儿聊聊候选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所以你看好的 recruiter 真的是在各方面，我觉得用一个词叫做八面玲珑去形容他们真的不过分。
嗯，对，
这是好的方式哈。
对对对， recruiter 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我觉得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 recruiter， 因为就是同理心方面，或者说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都不够。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尤其是创业公司或小公司，第一个招的 HR 肯定都是招聘嘛，哪怕这个人没有什么 HRBP 这些都无所谓的，然后只要有一个招聘，这个公司就能逐步起来，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做的这一块基本上不会在创业公司里面出现，一个是公司已经涨到某个状态的时候他都不一定需要这个岗位，可能是真的是到了某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的时候才需要这个岗位，所以我自己 foresee 我自己很难去真的进入到一家创业公司，以现在这个岗位进入到创业公司去了。
嗯嗯，对，然后我是觉得可能是真的还反而是创业公司或早期公司的早期，大家这个激情还是蛮多的，然后可能真的是到了这个就是四平八稳的这个阶段，如果还能保持一个非常有激情的然后非常有活力的这样一个面试体验，我觉得是真的很真的很难。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赖于这个怎么说呢，合理的规划开抗，然后合理的去让每一个管理者充分的去理解说招聘这件事情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确实经历过，就是说有 request 到我这里说这个我们的面试官每次见了候选人，然后呢大概不到十分钟就把人送走了。然后大家都懂了，现在这个世界的网络就是这么的怎么说这么的开放，所以立刻就会出现在各种各样卖美呀等等这样的地方，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招聘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我前一阵看到有一个东西特别的好，就是他说如果你尊重一个人，那就是要从尊重他的时间开始。我特别buy in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时间是我现在看到唯一一个就是你怎么抓都抓不住的东西，所以你真的是尊重人的时候你要尊重别人的时间，让他付给你的时间要让他值得，当然你自己要尊重你自己的时间，如果你愿意花了这十分钟哪怕你觉得很短，但实际上你也花了这十分钟。所以每一次当你让别人过来，尤其是在过去都是这种比如说面对面的面试的时候，那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人家，因为城市都很大嘛，就像当我俩跟他聊的，我俩在一个城市都不是经常能够见到，那让他那么远的过来然后来面对一个事，你真的是要想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对于人的尊重，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并且让他至少能够来这一趟的时候让他感觉不虚此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一个好的面试能够得到的，就是他还想再来，然后呢他还想要跟你更想继续的聊下去，并且他觉得这是一家值得让人敬佩的公司，你是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面试官应该带给大家的体验。
嗯，这是非常理想的嘛。哎，那我可不可以讲几个奇葩的例子？
好的，那我现在要切换哈，刚好其他的可以开始。我觉得这部分应该放在前面，我们的收听率会更高一些。
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给搞前面去。就是其实不是我不是我自己的体验啦，就是也会有别的候选人跟我聊，因为我这边会接待比较多的候选人嘛，因为我也会做一些招聘的工作，然后有的候选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之前很不好的面试体验，有的时候哎跟我聊的时候可能就会提到，比如说最近几个奇葩的候选人还都是大厂的面试经验。有一个面试是说去某大厂面试吧，然后呢在会议室等了大概30分钟，然后这个面试官也没有来，然后呢他又觉得很渴，问哪能喝点水，然后又说没有水，就是大家都是拿杯子去那个饮水机那打水，你没有杯子你就不能就没法喝水。然后来 那个说你先忍忍吧，然后忍了一会儿，后来又去问招聘说那个我要不自己买一瓶水，你们有自动售货机吗？然后招聘又说这层里边没有自动售货机，你要是买你得下一层或者上一层。然后他说那我去买一个水吧，他说那一会儿面试官要是来了怎么办，你要不你还是别离开，你等一下吧。然后呢他就在那等了差不多40分钟，然后面试大概又面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说渴到不行，完全没有水，然后就觉得是一次怎么说呢非常非常干旱的面试体验了。这个是这是一个对，就是
OK
完全没有顾及这个候选人的生理需求。然后还有一个
还行，不是憋尿，憋尿更可怕。
对对对，然后还厕所嘛，厕所应该还是有的，就可能没有饮水机。然后还有一个候选人来了，也是跟我抱怨，是一个女生，特别有意思，就是她说，哎呀，上一家面试体验特别差。然后我说怎么差了？然后她就说特别可怕。她说最后的时候，面试官拉着我的手说，哎呀，这个姑娘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说这个面试官是男的女的？特别是一个中年男子，然后就是在面试接近尾声的时候主动去拉了他的手，然后说这个候选人很好。然后这姑娘心里就有点毛，然后说我不太想去，我说我也不太建议你去。
哦，这个听起来是挺害怕的，我觉得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对，OK， 我知道你还有，继续。
对，然后这是之前几个吐槽的，然后还有这些都是其他的候选人跟我在吐槽的，就是有的时候候选人可能会找到个5分钟10分钟，然后呢我就有的时候为了避免候选人自己在这坐的尴尬嘛，就会稍微跟他们聊一点，比如说哎你从哪边过来啊，或者是怎么你之前是怎么样，他可能是上一份面试体验很不好，然后他就直接跟我吐槽了，然后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八卦。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最近的一个应届生吧，其实他还是名校毕业，学校非常好，然后背景也很好，然后也是反正应届生可能就会聊的比较多，因为他自己可能有择业的这种纠结嘛，或者有一些迷茫，然后就会问你比较多的问题，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岗位的信息啊，然后我大概跟他介绍了一下，然后那个包括用到什么技能，包括未来可能的这种学习啊，或者是 transfer 啊 rotation 的这种机会，然后他说啊这个还挺不错的，然后我说你上一家面的哪儿啊，然后他说某某某也是大厂，我说那你会选择他们吗，他说我觉得不太会，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招聘的人跟我说，哎呀你学的这些我们也就能用上你能力的5%吧，我什么什么这个建模啊什么什么我们这都用不上，然后呢然后但你懂得应届生还非常的有心气儿，觉得我学了这么多本事对吧，我想找一个平台一展身手，然后就被 recruiter 一打压，就感觉说哇塞我的这个知识只能用到5%，剩下95%都没有用，然后他就顿时就很萎靡，就不想去了，然后问我说那个姐姐你这就是难道这种互联网大厂都是螺丝钉吗，我也不好说什么，我说可能会有一些吧，我说你自己抉择，就是你要做这个 T 型发展嘛，你要先做横向还是先做纵深，你要先做纵深的话可能是个好机会，然后如果你先想横向的话可能去小平台呀，或者做一些更综合的角色可能会更好，你自己去考虑。所以就反正我做 recruiter， 因为我是兼着 recruiter 嘛，这一段时间感觉也听到了奇奇怪怪的，就是不少吐槽了，然后感觉候选人也很无奈吧，就是觉得哎，这竟然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怎么说呢，那种老鸟，比如说职场老人可能觉得就无所谓了，就是这些细节都可以忽略，他可能更关注这个职位本身，或者是说这个公司平台本身，那可能是对于新人，尤其是刚毕业的或者毕业一两年，这可能是他第一份或第二份工作，就是他们还是挺注重这个感受和细节的。
明白。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大家都在谈体验经济，然后都在讲说体验的东西多重要，那体验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哪怕是职场老鸟，就是觉得说这个也许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我的这个理解来说，如果一个公司他自己的面试体验都做的是这个样子，那一定就说明这个公司没有把 体验或者人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他就是觉得说我招一些人把这活干了就可以了，他一定不会说我把你当成一个 partner， 很 respect 你，很尊重你的这个感觉，这是一定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说，怎么说，我们看人的这个怎么说，去看一个人，我们不能看他说什么，一定要看他的这个行为模式是什么。那看一个公司也是一样的，就你看他说什么不重要，你就看他跟你去接触的时候的这些行为模式，你就可以理解到说这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然后呢他传递给你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这是 OK 的，你就可以去。那如果你觉得可能跟你并不是自洽，那就可能，对，就看你希望的期待的是什么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点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啊。
嗯，这个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怎么说呢，当一个公司发展的特别快，然后就是它的增长的速度已经超出了这个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它体量扩张也很大，可能确实内部很难保持一个特别好的自洽性或者一致性。因为我也感受过，就是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公司的面试，然后有的面试官他就很热情，然后非常有激情，觉得他特别相信这样一个工作，但中间可能就有那么一两个面试官呢，让你觉得就完全跟前面的体验就不一样，就是你的整个体验是波动的，上下波动非常大的。然后我的感觉就可能是说，那么这个新的，就有一些面试官他也是新人，他在这个组织里也是新人，他可能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公司，或者说完全没有就是感受到这种文化，其实他还没有被这种文化或者这种激情渲染嘛，那可能是说他就没有办法把这种文化和氛围很好的传递给你。所以我就觉得当这个平台增长的太快的时候，你很难保证这个文化就会跟着它的体量一起就均匀的传播开来，或者说被大家认可。
嗯，我觉得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好像对于 HR 要求还真的是挺高挺高的。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非常 demanding 的状态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有一些 program 去支持这个，一个支持这个管理者怎么样去 deliver 一个好的面试。因为大家其实如果你没有做 manager 之前，然后你都是怎么说呢，有样学样，觉得你看到的面试就是什么样子。但实际上我自己的体验里面，就是好的面试体验屈指可数，不好的面试体验比比皆是。所以真的是要有 HR 要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就是去看到整个员工体验的这个怎么说呢 ？Employee Experience Journey 上面每一个值得去投入一些事情的点里面，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拉起来。那面试我觉得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挺重要、值得花时间的一个地方。无论是说从 HR 自己 deliver 的角度，然后还是从面试官的角度里面来说，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过一个很特别的面试体验，就是因为那家公司太注重面试体验了，然后因为他每一个面试的人都要填一个反馈表问卷，
嗯，
所以以至于面试官在跟我聊的时候都非常小心，他会跟我说，他说你注意哈，我跟你说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聊的过程中呢，那个我会记一些 notes，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并不是没有听你说话，我是认真听你说话，但是我因为要做一些记录，所以请你不要介意。那每一个面试官都跟我说了这个话，然后我其实觉得也稍微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了，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说，这个体验是可以被 manage 的，只要你愿意投入一点点时间和精力，那倾听一下，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一点，就是愿不愿意倾听这个候选人的声音，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未来的合作伙伴，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就像你说的求职者的这个概念。如果你很傲慢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体验不重要，那你就可以不用管它。但如果你只要想稍微 care 一点，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去改善它的，就是哪怕就是很 messy 的这种 operation， 但是只要你的这个想法是真诚的，我觉得面试者会感受到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情绪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感染力的。
嗯嗯 ，OK， 我觉得那个时间差不多，因为我们尽量是保证说每一期我们都大概聊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内容。那当然，关于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可聊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就会找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实在是才疏学浅，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把每一个内容都聊得那么深。尤其像面试这种东西，我是100%的门外汉。那袁爸其实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比我要丰富的多。但是我们也是想说能够 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过来，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些内容，所以后面我们可能也会找一些其他的朋友，那他们可能是各个领域里面更好的一些有经验的朋友，那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可能大家都感兴趣的或者他们感兴趣愿意聊的话题，然后可以更好的分享给大家。那我也觉得很抱歉哈，这个我们 delay 了这么长时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
主要是因为你没有电褥子
对，好，感谢电褥子这个东西，然后温暖了我，然后电褥子现在已经到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我记得我们上次才说我们今年要保证每个月都有这个 update 的这个状态，结果刚说完可能没两期，然后我们就停了这么长时间。对，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路还很长嘛，因为 HR 这个说是两个字母 HR， 然后但其实你要是做的久了，你会发现哇，博大精深，这里面分门别类，各个就是细分的话，各个垂类其实都是有很多可以深挖的。我觉得我们俩覆盖不了所有的垂类，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就努力找到各个垂类的这个专家吧，然后可以带到更多的新内容在我们的节目里。
OK，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没有更新的这段时间里面还是有一些那个新的伙伴过来收听我们的内容，然后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意见反馈，或者觉得我们聊的可能完全就是错的，那也请大家在我们的那个留言里面告诉我们。然后上一期不好意思，因为剪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中间有一段是有问题的，所以也特别感谢，然后我们有朋友帮我们指出来。那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本来想去更新那个文件，但是因为每一次我毕竟不专业，所以我就把原文件都删了，所以再没办法去 recall 这样的内容了。未来我们会更好的去看说怎么样能够保证不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吧，这个确实就是真的是质量问题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好，然后也可以真的是让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兴趣吧，所以可以一直做下去。对，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再见，希望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就是很快的下周或者下下周
好的，真诚的说一声再见
大家再见。